好，那各位姐妹平安。好，那11点15分对我来说是一个大的挑战。好，因为我要讲的是快60分钟的道，那这样大家应该会延后吃饭。有大家有母亲节定位的吗？好，可能要现在先开放2分钟打电话，好，延一下。那期待其实今天母亲节其实我在分要考虑要分享什么样的信息。原来是想说要分享一些有关妈妈的经文，但是我发现在罗马书跟出埃及记里面找不到，目前找不到有关妈妈的经文，所以呢，我还是决定用罗马书来成为我们上一卷书的一个总结，因为我们这礼拜已经进入到出埃及记，好，期待是在罗马书里面找到今天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当中所要提醒我们的一些事情。我今天定了一个题目，叫做上帝公平吗？我相信这句话是常常基督徒在内心发出一个很大的呼喊，究竟上帝对我们来说他所做的一切公平吗？你会看到有时候在社会上发生一些很不公不义的事情，上帝好像都不出手，上帝好像没有作为，你会觉得上帝好像怎么可以容许这些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上帝你怎么可以眼睁睁看着这些社会上一些很惊人的案件它可以发生在世界上，上帝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一些坏的人可以上天堂，好的人好像就要下地狱，太不公平。面对这个公平的议题，其实在我们信仰当中，其实基督徒会常常去问上帝，上帝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今天有个孩子突然在出生之后没多久夭折，会不会问上帝，上帝你怎么可以让这个生命这么小就离开？我们常常问上帝好多好多的问题。所以今天打算用罗马书9:15这些经文来讨论来分享，究竟上帝对我们来说主权跟公平怎么去看待。我们一起先来祷告，我们一起先来祷告。阿们，父神，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我们来到面前，我们向你支取恩典，我们相信今天早晨你要对我们心来说话，今天早晨我们面对一个很不容易的议题，是你的主权跟你的公平。主，你帮助我们去思想，在每件事情上面我们仍然相信你掌权，但有时候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吞得下去这口气，觉得上帝怎么可以这么做？但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有个更高的角度来去思想，究竟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用每一个人今天有一个好的体力，有耐力来聆听，来吸收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愿你自己在当中对我们来说话，也求你帮助我们打开属灵的耳朵跟眼睛，让我们一同更深的经历你。天父，谢谢你把今天早上交给你，我们愿你自己在当中做成你荣耀的工作。我们如此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每一次在农历春节，或是说在一些中秋节、一些假日当中，我们常常，尤其在我们当中有听传道，他家里住花莲，他每次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要买票。他每次跟我说，我一个月前就开始订，都怎样，订不到。所以一旦知道已经要开始抢票的时候，他们常常一开始在一个月前之前就会开始努力的去抢票。可当你发现为什么会抢不到呢？因为票早就被怎样？被抢光了，可能是被某些慈善团体、某些大陆来的客人一下全部包了，所以他们来台湾玩，或是你会发现你到了花莲怎么都看到一些怎么都是慈济的团体，或是一些大陆的旅客在这边玩，很多票在一开始就被买光了，就被预定光了。在我们生活当中，我相信今天是母亲节嘛，所以每一位妈妈呢，如果你有机会参加选美比赛的话，你有参加选美比赛，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当天你发现其实第一名已经内定了，你有什么感觉？即便你这样很妖娇，可是你还是被内定了，你知道你永远都得不到第一名，你有什么感觉？那我们在座有些同学是学生，如果你参加繁星计划、参加推甄或参加某些学校的这些甄试，你发现他系主任告诉你你不用来了，你怎么甄选都没有用，因为前三名我们都内定好了。这样你有什么感受？你会觉得公平吗？会觉得很不公平，对吗？面对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你会发现上帝好多事情都已经决定好了，他要这么做，他要那么做，你会觉得上帝好不公平。于是今天我们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经文来去思想，上帝到底把这决定权给我，但是他又不让我去做最后的结果，因为结果你都决定了。对我们来说，这些是一个不公平的信仰。对我来说，上帝是一个非常霸道的上帝。对我们来说，上帝既然都决定，那我们要做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几个方面来思想人的责任、上帝的主权，还有在预定上面的一些讨论。罗马书第9章有一个议题让我们非常的头痛， 第九章里面提到十五节里面 提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来。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节经文你发现上帝公不公平？超级不公平，对不对？哦，很霸道。今天你当为人父母，你就哎，今天我比较溺爱他，我喜欢他就喜欢他，我不喜欢就不喜欢他，会觉得儿子会不会觉得不公平？爸爸你怎么样？你偏心。所以今天上帝摆明就告诉你，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对我们来说，如果今天我是那个被恩待的、被怜悯就太棒了，我是那个被神所喜爱。如果今天很不巧你不是呢？你会跟上帝说：“上帝，你实在是太不公平，非常霸道的上帝，你为什么可以做这样的决定？”我们会常常问说：“上帝，你公不公平？什么都是你说的算，你都最赢，可是我们呢？我们的角色是什么？”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一定会很真实的反应：上帝啊，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上帝决定怜悯、决定宽待的这件事情上面，他到底要说的是什么？对很多基督徒来说，我们觉得那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为什么我的人生要被上帝决定？为什么我的人生要被上帝所统管？因此，罗马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想一下，保罗为什么在写完前面八章的书之后，八章的书信之后，居然要在第九章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他提到了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他为什么突然提到这个议题？因为当时候的一个背景是怎么样？犹太人他们非常习惯的用他们的善行来证明他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犹太人习惯说：“我在你面前，我有守主日。”我守安息日，我守十一奉献，我守上帝所给我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规则，因为我守住了，而且我按着上帝要我去吩咐去帮助人的方式，我守住了，于是我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身份，是我就是上帝所爱的。所以犹太人期待透过这种善行跟努力来让上帝来肯定他，因此保罗非常的严重的看待这件事情。犹太人用善行来决定他的地位，犹太人用努力遵守律法 来看待他们地位。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今天来做礼拜的时候，你觉得哎，好像牧师吼传道规定就是要来做礼拜，不来好像这礼拜会不太顺吼，今天没有来怪怪的吼，或怎么样，刚刚那个收奉献，今天没有捐一点钱，这礼拜会良心不安，好像我会不太顺，好像你没有做这些就怪怪的，会不会？不会吼，对吧？大家都特别的属灵这样吼，就觉得哎，好像来这边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要遵守一些什么样的规则才能做。所以今天我们来想想看，人往往习惯透过一些善行，透过一些宗教的活动仪式来证明他在这个信仰当中有他的地位。好，犹太人必须透过在律法里面觉得，哦，我有感觉，哦，我是上帝的选民，我觉得我现在很 OK， 上帝要我做的我每一件事情都做到了，哦，我努力的去做。传统信仰有没有这样的规则？我妈妈是拜拜的，所以我常常看到我妈妈桌上有一些什么大悲咒，或是有什么金刚经，或是一些佛经。好，然后呢，那个什么，还有她有我外婆，她常常身上会拿一个佛珠一直念，然后说什么念阿弥陀佛，这样会一直念。那这个为什么她不断的念这些经文，不断的去念佛珠？还有呢，她觉得要常常去添什么香油钱，这些的行为都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好像今天我读了大悲咒，我读了金刚经，我可以消一些业障，我可以什么？上一堂有一个姐妹很厉害，她说这叫回向，好，哦，就是把那个不好的哈，哦，可以出去，好的可以进来，就是你可以转念还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必须透过捐一些香油钱，觉得啊，我可以消掉一些业障，透过照销铺路，我们期待透过很多的好行为、善行，去证明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有贡献，我有功劳。我们习惯这样做，好像不做就不是。不是在这个信仰当中，宗教好像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但基督信仰需不需要？不需要。相信牧师传道从来没有告诉你说，今天你不来做礼拜，你就注定要沉沦，没有嘛？好，也没有告诉你说，今天因为教会不来帮忙，你可能就好，好像没有这么说。但是我们知道，基督教给我们的想法是，我们不需要透过这些想法、这些行为去讨神的喜欢，但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谁帮我承担了这一切？耶稣。于是我们必须透过信靠耶稣，我们就可以讨神的喜悦，并非我们做哪些善行，并非我们做哪些善行。弟兄姐妹，上帝爱我们跟我们这礼拜有没有来做礼拜没有关系， 你说传道不早说，我现在说就晚一点来，也不是刚刚收奉献有没有关系，他说又不早讲，我刚才十一奉献还很多。其实今天上帝爱我们，跟你今天有没有固定来做礼拜，跟有没有十一奉献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不代表不能，不代表说今天就开始不来做礼拜，也不是不守十一奉献，而是今天上帝的爱跟我们所做的并没有等价的关系。不是我捐的越多做的越好上帝才爱我们，这是在今天在保罗必须要去罗马帝国那个地方去突破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维，所以他必须写的这本书提到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在宗教改革的时候，罗马天主教会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那这一个人是加尔文，我们在信仰从初代一直经过到中世纪，一直到后来人发现慢慢的走回到犹太教的信仰，人慢慢走回到犹太教信仰，走回到律法主义，走回到一个行为主义的挑战。我们面对这样挑战，加尔文提出一个非常大的质疑，他期待人要因为信仰而得到启蒙跟改变，人不是因为信仰反而活到律法被捆绑。所以加尔文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预定论。当初的教会当中提到，罗马天主教教会里面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觉得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有救恩，教会以外没有救恩，唯有到教会里面，就是这里这间教会里面。所以加尔文要去突破这样的一个思维，所以才会进行到后来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所以我们要谈论到加尔文的预定论的这件事情，要思想两个方面，一个是罗马书它整个背景，第二件事情加尔文为什么要写这卷书，这个时候他的思想的背景，从这两个方面我们会去讨论。加尔文告诉我们，刚刚犹太人的身份建立在什么上面，大家记得吗？建立在一个做善事要活出好的行为。但加尔文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份是来自于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拯救来代表我们上帝儿女的身份的一个身份建立。换句话说，这个身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他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于是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我们建立身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是建立在神的救恩上面，并非建立在人的行为上面。这是加尔文要我们知道的，也是保罗要我们提到的。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公平吗？犹太人用善行决定他的身份，这样子做到底公不公平？我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那个魏应充对不对？之前那个顶新的那个油的事件，还有那个牛奶，大家抵制他们不去买。这个人呢，其实是慈济的一个算是荣誉董事级的人物。为什么他可以成为慈济董事级的人物？因为他每年做一件事情，捐很多钱。他捐很多钱给慈济，捐很多钱给慈济，包含很多卫权里面的一些大佬级人物，他们在慈济里面都是非常非常有名望，因为他们捐了很多钱。这样子的人，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我没有办法像他一样捐钱，我就不能得到祝福，这样的宗教到底公不公平？如果今天我今天赚钱能力很多，我自然可以捐很多，可是今天蒙福与否跟赚钱多寡能不能画上等号？如果可以，这个宗教到底公不公平？我今天能够做多少好事，做多少善事，捐多少钱，代表我自己的身份价值定位，这样的宗教到底公不公平？回到我们的信仰，那我们基督教信仰公平吗？大家一定觉得公平，对不对？好，有没有人觉得不公平？不敢说。好，其实真的会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人是谁？陈进兴，大家认识他吗？都很熟哈，都很熟，很奇怪，不应该跟他很熟，我们都认识他。好，对，我跟他不熟，但我小时候看过他。那时候其实他在台湾发生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陈信兴呢，他是台湾一个重大罪犯，他犯下一个非常大的案子，跟他两位，一个叫高天明，还有另外一位，那他们犯下一个最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们犯下了一个白小燕的命案，这件事情非常有名。那白小燕就是白冰冰的女儿，然后绑票杀害，然后也潜到那个南非武官的家中，把整个家都挟持了，然后有些诊所的那些护士都杀害，所以是一个非常杀人不眨眼的凶手。 OK，这个人作奸犯科，如果我告诉你今天天堂门打开，你看到陈信兴在天堂坐在对面，你会想要进天堂吗？他们 静心哥你来了，你会想要进这样的天堂吗？应该不会，对不对？你会觉得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进天堂？这样不是侮辱了天堂吗？这样的天堂我不去，这样的天堂我不去。好，我们看一下，陈静心最后要死之前，他就跟上帝说：“上帝，我错了，我愿意悔改，我愿意相信你，求你用你的宝血涂抹洁净遮盖我，我想要成为基督徒，我因为我有过去的事情，我认罪悔改。”大家觉得公平吗？牧师为他受洗之后，他就可以进天堂，你觉得公平吗？刚刚说公平那些人应该都会说不公平的，对吗？好，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为什么他这样的人也可以进天堂？为什么他这样可以进天堂？我们要用我们逻辑理性来思考一个问题，你认为做善事捐钱的人可以进天堂，这个逻辑如果用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公平吗？一样不公平的。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做坏事的人这样可以进天堂，用捐钱的部分他也可以用，他也可以在那个信仰当中，他觉得他可以进天堂，那究竟这个信仰公不公平？其实我准备的时候我觉得好多不公平，因为我预备讲章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很多的挣扎，我常跟上帝说：“上帝，你怎么可以这么做？上帝，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公平？明明他有错，你为什么不伸手处罚他？然后反而让我很难过，还要我学习饶恕的功课。明明是他错，哎，为什么这么的不公平？上帝，你到底要我做什么？”陈信心能不能进天堂？坦白说，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他如果今天真的愿意悔改，相信耶稣基督，那他就真的可以得救。这是圣经的真理。圣经说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我相信，我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我就能得救，这圣经说的。所以在另外一个不公平，我要讲的一个关键是，当我们在比较两个人，我觉得我比较好，陈信心比较坏的时候，其实我们做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代替神做审判的工作。其实我们也在犯罪，我们也在犯罪。为什么？我跟陈信心比起来有差在哪边吗？他有判刑，我没有判刑，是这样吗？我跟陈信差在哪里？差在我是传道，然后他是通缉犯，是这样吗？其实我跟陈信心根本就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唯一的差别是他今天有胆子做坏事，我没有胆子。他今天敢把他的这些杀人的想法付诸实践，但我不敢。我们唯一的差别是敢跟不敢而已，敢跟不敢。怎么说？他有这样的胆子去杀人，但耶稣也说，如果你恨一个人，就是怎么样杀。其实我每天也许都在杀一些人，因为我有时候常在恨一些人。我们只是不敢真的去付诸实践，但我们真的做了杀人这件事情了吗？其实我们在某个角度来说，我们真的也是犯了杀人的罪，因为耶稣说恨人的就是杀人。某些事情上面，我们在做恶的事情上面，我们没有胆，我们没有勇气，但陈信心他有勇气，他有胆子，他敢去做。我们总是去攻击别人，你说陈静心是他敢光明正大的做这些恶事，那我们呢？我们只会偷偷躲起来看 A 片，偷偷躲起来做坏事偷东西，我们只是不敢把我们的恶事彰显在别人面前，他敢。我跟陈静心差别就差在这边，因为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别人面前说我很好他不好。我们不要逃避自己是一个责任的，我们要真实的面对自己的一个光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我们总喜欢去攻击别人的不好，攻击别人的恶来做什么？彰显自己的好，彰显自己好善良。你看陈信这么坏，换句话说，你不就想要说自己多善良吗？啊，他做那个我都不敢做，我都不会做。人喜欢透过攻击别人的恶来彰显自己的好，来彰显自己好，然后还指责别人说：“哎，上帝不公平，为什么他可以上天堂，为什么他要下地狱？”我们必须要更真实的面对一个生命，我们没有比任何一个人更神圣，我们没有比一个人更伟大，以至于我们可以拿着指头别人说你凭什么上天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靠着好行为进天堂，没有办法靠着捐钱进天堂，我们没有办法靠这些，我们没有资格去评断谁可以上天堂或下地狱。不管你是陈静心还是陈素菊，知道陈素菊是谁吗？好，是一个卖菜的阿婆，捐很多钱。好，不管是你还是我，我们都是罪人，没有办法自救，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无力自救。接下来你问一个问题，好，上帝，你今天既然拯救了我，下礼拜应该有一些弟兄姐妹要受洗，对吗？好，15号，你会不会问一个问题？上帝啊， 你救我，那我的爸爸妈妈你救不救？那我的好朋友你救不救？为什么你单单怎么样只拯救我，其他人你却不拯救呢？我们看待整个以色列历史，从上帝创世开始到现在，一定有很多人是没有得到救恩的，你们同意吗？同意。很多人在整个历史当中是失去救恩的，所以表示上帝只是拣选了某一些人得救，让一些人不得救。这样我们会觉得上帝好霸道，你爱他们为什么不让他得救？我不晓得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这问题常常问我自己。我说为什么我的儿子假设今天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他的故事，我会很伤心难过。耶稣，你为什么你不爱我的孩子吗？你为什么不让他有机会可以认识你，说他要受洗？我们埋怨上帝，为什么你只拯救我不拯救其他人？你的爱有偏心吗？难道是因为真的像今天经文所说的，你想怜悯谁就怜悯谁，你想恩待谁就恩待谁？那这样的信仰，这样的上帝岂不是太霸道了吗？你会发现上帝好没有慈爱，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上帝啊，我们问上帝，你到底要做什么？23节里面提到，他告诉我们一个答案，他说神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我们常常会跟神抱怨，常常会跟神挑战，说神啊，你为什么不拣选他？为什么让他沉沦失丧？为什么在他这么年轻的时候你就夺去他的生命？我们对神有好多好多的埋怨。但我要举一个例子，在你埋怨之前，我用一个例子来跟你分享。大家还记得我在上礼拜分享过一个例子，我会跟我妈妈去买球鞋的例子。我小时候也是蛮败家，在国中的时候就是喜欢买球鞋。那我只要考第一名，我就跟我妈说，妈，我要买一双限量版球鞋，那个不是随便买，一定要排队。我就跟我妈妈去那个西门町去排队，排四五小时，为了买一双限量球鞋。排队排排排排排排到了，然后终于轮到我了，店员说，哎，不好意思，你这是最后一双了，已经没有了，所以请你回家。这样被卖光了，我排四五小时，跟我妈妈两个手牵手含着眼泪准备离开，排这么久，我觉得真是不孝子，让我妈买不到球鞋，这样想要让她花钱机会都没有，就离开。这个时候呢，这个店员突然跟我说，那个同学你等一下，我在那个我的箱子里面发现还有一双，可是这一双呢 size 是12号的，你要不要？好，啊，我是穿10号半，12号跟船一样，你知道吗？后来我想心里想说，不行，我就是要得到它。我说我当然要买啊，我就带我妈冲回到店里面，也不用试穿，直接打包，付钱带走。好，12号能穿吗？后来我那双鞋真的就抱在床上看着它睡觉，因为我真的也不能穿太大了。好，这个故事我问你，好，如果今天你是买球鞋那个客人，你会不会跟店员跟他 complain？ 他说，店员，这么大球鞋你为什么卖我？而且你的鞋子味道很臭，哎，你会跟他说这些吗？会跟他 argue 吗？说店员，你看我排后面的人这么多，他也跟我一起排了四五个小时，哎，你为什么就不能想办法挤一双球鞋给他呢？然后你就跟店员吵架，吵很久。这边有没有会这样做的？应该没有嘛，哈。其实我们常常都这样做，哎。我们常常在得到上帝的恩典之后，我们还跟上帝在讨价还价。我们常常在当中做了一种得了便宜又卖乖的事情。上帝把恩典给你，你却拿着上帝的恩典跟上帝说，上帝啊，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这样。当我们领受到这个恩典的时候，当我们进入到这个鞋店的时候，其实你是去享受今天拿到鞋子的快乐。进入到鞋店里面，你去享受，哇，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恩典，有一个意外的留了一双鞋子，居然你可以买得到，而不是在那边跟店员 complain， 跟店员抱怨，跟他 argue， 跟他吵一大堆。恩典，这就是恩典。我们常常在思想里面，我们要在公平跟不公平当中，我们去厘清一件事情。上帝如果把我们摆在恩典之中，如果我们还跟他顶嘴，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你今天可以进到神的家中，完全出于神的怜悯跟恩典，但是我们却跟神斤斤计较。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已经用他荣耀的呼召我们，他自己是荣耀的本体，他按他的形象，他的呼召说，你来成为我的儿女，我让你享受这个恩典，我拣选你，我怜悯你。于是我们可以因着这个恩典跟神成为神得荣耀的器皿。神预备我们进入他的呼召，预备我们成为他荣耀的器皿，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但我们往往忘记这个恩典是神的主权，往往忘记这是神要我们得荣耀的事情。我们不要得了便宜又卖乖。 我刚刚讲过，神决定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如果什么事情都是神决定的，那请问我们要不要传福音？要，对不对？因为规定的，牧师说的，会看你这个礼拜的传福音人数有多少。那我在神读神学院，每个礼拜每学期都要教30个人次的福音布道的那个统计，好，你真的有去传福音？那我心里想啊，都上帝都预备好了，我传不传有什么用？上帝要你得救，他要怜悯你，你都决定好，那我跟他讲100年，他也不会信啊，那我要传吗？要吗？为什么？都传了100年，我怎么传？他就不是上帝预定的那一个人，我怎么传他都不会信。这个人呢，上帝预定了。我讲耶稣爱你就走了，他就信了。上帝预定的人，他就是会相信。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传福音？我们难道只是上帝一个棋子，说上帝我们出来跑龙套？这个时候好，那个子杰可以上来，我说哎，耶稣爱你，然后下去成为一个跑龙，上帝整个计划当中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吗？这样人岂不是像一个傀儡，很没有价值吗？这样人为什么要创造一群傀儡来让他玩弄呢？还说上帝爱我们？很多的问题放在我心里面，我常常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上帝要这么的霸道无理，有时候甚至无聊，创造一群人叫我们做这个做这个。也许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都很顺服，都不太会去挑战上帝，但我常会问上帝，为什么你要这么做？这个问题要回到这个经文的本身。今天我们就来处理这个问题，在上帝的主权里头，我们的定位是什么？我们究竟在神的创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坦白说，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我们要回应上帝服事的邀请。我们单纯的回应上帝，我们单纯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们回应上帝要我们邀请到他的服事的行列当中，与他同工，这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恩典。参与在上帝的爱的计划里头，上帝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又说，只要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上帝把每一个所信他的人带到他的面前，上帝要把他自己所有的丰盛荣耀都给他，让他成为极丰盛的器皿。接下来我们从第10节一直读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呼召人的主。上帝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恶的。请问一下，这句话公不公平？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圣经说雅各是我怎么样，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或是我所恶的、厌恶的，看是什么词，是名词还是动词？动词就是念恶嘛。好，究竟当中我们那面对这个经文，我们到底觉得公不公平？如果你是一个为人父母亲，你有两个小孩，一个说啊，你是我爱的，你我讨厌你，你觉得小孩子会怎么样？会被人格扭曲？为什么我的爸爸要这样对我？ OK， 非常的不公平啊。上帝不是应该是公平爱每一个人，他怎么可以直接说出这些话呢？想象不到。这句话说出来，其实我没有办法去当上帝的辩护律师，因为我刚才说上帝是公平的。可是这句话出来，我怎么帮上帝说？这句话是他从他口中说出来的，真的就是不公平。那我们怎么来看接下来一个更严重的一句话叫什么？来，利百加对利百加说什么？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不是更凄惨吗？肚子里面的小孩子都还没出来，小孩子这么无辜，但那么可爱，在肚子里面准备要很开心的出来哇哇哇叫的时候，你居然跟他说出来之后大的就服侍小的，公平吗？我都还没有出来，我连犯罪的机会都没有，你就要服侍小的？他连作恶的机会都还没有，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不公平。上帝，你为什么要这一个不要这一个，要爱这一个不爱那一个？为什么上帝，你怎么可以按着你自己的喜好去决定你要谁跟不要谁？为什么按着你的旨意，你就说大的要服侍小的？为什么不是小的服侍大的？如果没有你这句话，雅各就不会生气，去想要去怎么样偷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啊？以扫也不会生气，怎么样想要杀了他弟弟？如果你不说这些话，不就没有这些事情？为什么他要做这些事情？ 我们再思想另外一个事情。我们先跳脱这个经文，我们从圣经的一个诠释学的观点来看。耶稣对他门徒说，你们若不爱我胜过爱你的父母妻子弟兄姐妹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句话大家知道吗？好，希腊文翻译的更直接，他说你们要恨你的父母，恨你的妻子，恨你的兄弟，恨你的姐妹。好，那下礼拜六启廷跟锦州结婚，那证婚的应该是牧师。好，那牧师如果跟你说锦州用这句经文，锦州你要恨你的妻子，好，你要爱耶稣，你觉得这种做话会不会很奇怪？上帝你会不会太奇怪？你居然你不是叫我爱妻子，你叫我要恨妻子，为什么上帝要摆一句这么话奇怪在经文当中？我们去思想一件事情，在旧约上帝的规则里面，实际还记得第一条，除了爱神之外，跟人关系的第一条是什么？你要孝敬你的父母。第一条就是我要孝敬父母。旧约的上帝叫我孝敬父母，新约的耶稣叫我要恨我的妈妈。这个上帝是有错乱吗？让我很混淆，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不是应该他比较残暴吗？新约不是应该更温柔？为什么到新约的耶稣他居然要我恨我的父母，恨我的太太，恨我的弟兄姐妹？那上帝你干嘛这样？你要我爱你没有问题，我可以做得到，你要我百分之百的相信你，我做得到，但你为什么要我去恨我的家人呢？这句经文让我们去思想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对神的话的解读，我们都用我们太小的格局去看，以至于我们没办法知道到底上帝要表达是什么。人的逻辑、人的智慧、人的想法有限，上帝不晓得该用什么方法，他尽量用一些比喻的方式让我们可以了解他想什么。我做一个比喻，在黑暗当中你拿一个100烛光的 LED 灯，你会不会觉得它很亮？你会不会拿出来使用它？会吧，因为很好用，很亮，也可以，你可以照亮整个房间。但今天如果这个 LED 灯你拿到一个等一下中午12点大太阳而且没有乌云底下，这个 LED 灯有没有功用？就没有功用。即便它在黑暗的房间很好用，为什么？因为它的光跟太阳光能不能相比？不行。我们的爱跟上帝的爱能不能相比？也不行。因为上帝的爱太大了，我们的爱太小了。耶稣告诉我们，并不是真的要去恨你的妈妈，恨你的父亲或母亲或你的妻子，而是你今天爱你的妻子，不要忘记了，你的爱是很有限的，你应该把焦点放在另外地方，你要更爱你的耶稣，或者是今天上帝对你的爱远远大过于你对妻子的爱，上帝对你的爱远远超过你可以给你妻子的爱。我们应该把我们焦点跟重心都放在上帝的身上，放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你知道在当中，我们知道上帝是不会改变的，上帝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来知道，从这个逻辑，这个诠释学来看，就知道今天我们去理解为什么他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到底保罗在这边他要表达是什么？我们再慢慢读下去，你会发现究竟以扫有没有得到祝福？以扫其实爸爸要给他祝福，对吗？他爸爸依然有祝福以扫。我们再往前推到另外一个人叫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大儿子叫什么名字？跟夏甲所生的叫做以实玛利。以实玛利他并不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或是上帝的应许里面所生出的孩子，他其实是在一个最终所生出的孩子。但上帝爱不爱他？爱他。上帝依然透过天使给他祝福。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其实上帝不会去恨一个人，上帝给我们是满满满满的爱，上帝只会帮我们人类收拾一些烂摊子，让我们在做了一切不好的事情之后，上帝帮我们可以成为逆转胜，这是上帝的工作。上帝用他的爱来解决人类的不爱，上帝用他极深的爱来解决人类很多的问题，麻烦都是我们替上帝造出来的，上帝负责帮我收拾烂摊子。我们从这个例子来看，雅各斯就是这样。雅各从小就被定义说他是怎么样，生命他的未来一切都是被决定的，即便是大的要服侍小的，可是他说如果你是雅各你愿意吗？我告诉你你的生命我都决定了，以后你哥哥要服侍你，你哥哥要听你的话，然后你未来的每一步 每天每一步我都决定好了。是我也不想当雅各，我只想像一个棋子一样被上帝操弄，我不想当这样人生。雅各也是如此， 上帝明显告诉他，你是我所爱的。可是他说，我不想相信，我要做什么？我要用欺骗的方式拿回什么？长子的名分。所以他不想要相信上帝的主权，他想要透过自己的什么自由意志跟上帝主权在做搏斗。你会发现雅各的一生，人生上半场，他不断透过他的意志在选择很多事情，包含你跟我都一样。从今天早上出门，你选择吃麦当劳、肯德基，还是中午吃罗霸本？每一个人都会运用他的自由意志在选择他想做的事情。上帝有没有给雅各自由意志？给他，给他自由意志，也注定他人生一个失败的开始。他太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雅各就是一个标准的得了便宜又卖乖的人。上帝把这么多恩典祝福临到他，但他很拿翘，对不对？他要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做他要做的事情。今天雅各到了，他觉得他可以到一个地方找到他的小确幸。谁是他的小确幸？拉班的女儿。他找到了谁？拉结。他觉得，哇，这是我这一辈子最棒的梦想，我可以跟他结婚。但这个小确幸却带来大麻烦。他本来以为买一就可以带回家，结果买一还送三。家里本来只有一个人，却弄了一堆人。他完全没有想到，哇，我的自由意志带来我，给我带来这么大的麻烦。他不断用计谋在跟他的谁，叔叔拉班的怎么样，明争暗斗，对不对？好，明争暗斗，你来我往，叠对叠，你叫我做七年，我就想办法再怎样。两个在他拥有，两个都用他的自由意志在做怎么样，争斗。这件事情上面，感谢主，神有他的主权。神在他主权这边看见两个人在运用他的自由意志。如果今天上帝收回他的自由意志，收回他的主权，你会发现雅各的一生真的就只剩下他的自由意志跟别人的自由意志不断在搏斗。这样的人生没有盼望，这样的人生没有盼望。不论你的决定如何，当上帝主权，你愿意把生命主权交给上帝，上帝统管你的生命，不论你做什么选择，上帝会扭转你的人生下半场。雅各人生从他遇到天使摔跤开始，他真实的知道，原来我的长子名分上帝早就给我了，不需要靠我自己的努力去赚取那个长子的名分。于是上帝总是有办法让一个人生也许进入到悲剧的当中，但却重新让他回到神的怀抱，因为这是上帝主权的工作。人有自由意志，但上帝不会失败。于是上帝总是有办法让一件我们认为他已经失败的事情，让我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起死回生。于是预定这个名词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预定要保守雅各在神的手中，预定是要保守雅各在神自己的计划里面不会失误。所以每一个人都要顺服在神的预定计划当中，你能够很安妥，能够很安全。上帝没有预定雅各要娶四个老婆，上帝没有预定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人的自由意志所造出来的麻烦。所以我们要大家中常常鼓励大家，我们的自由意志究竟是不是顺服在神的主权下面，否则你会常常陷入一个跟别人不断的比较。我要比他更有钱，我要比他读更多的书，更有权利，我才能够享受到平安的人生。但如果你愿意把自由意志交在神的手中，你会发现神为你安排的一切是很安妥的。究竟神的主权要我们生命当中做什么？我们常常问神，神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接下来讲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好，你知道是什么？这是哪里？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哪边。希腊，这里是地中海沿岸，这艘船叫做地中海游轮。好 ，OK， 好，大家也知道这艘船吗？感觉幼玲姐知道，一直在偷笑，很想去，对不对？好 ，OK， 好。有一天我拿到这艘船的两张船票，好，去地中海，我跟小薇可以两个可以去开心的快乐一下。一艘船一个人大概18到22万。然后加上机票等等，14天的行程就在地中海里面坐这艘游轮开始去享受。上了这艘游轮之后呢，我跟小薇，我跟大家讲，以上是纯属虚构，就是我自己掰的，就是只是先讲啊，就是我用一个故事，大家不然大家觉得这船道怎么这么有钱，还可以去坐游轮这样，只是举例说明啊，没有那么有钱，只是举例说明。等一下我以下讲的也是纯属虚构，好啊，当然你们如果有感动要奉献的也没有问题，我很乐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跟小薇上了这艘游轮，看了这个船票之后呢，我发现， 这个房间不太好，为什么？我没有做过，所以我不晓得哈。知道这个房间怎么没有靠可以看海的地方？我是靠走道，打开门就只能看走道，没有办法看到海。这个房间对我来说太差劲了，非常非常不公平。于是呢，我跟小薇提着行李上到六楼，打开那个整个船的那个地图，我发现哇，吃晚餐的地点在三楼，太不公平了。我在住六楼哎。你叫我去三楼吃东西啊，不是这样每天三餐就要走来走去吗？太不公平，这真是一个差劲到家的一个服务。我可不能住三楼嘛，开始埋怨。到了餐厅之后呢，我看到什么有中式的，好，有日式的，可恶，没有西式的。老板，我要吃牛排，为什么没有牛排？太不公平了，我要吃牛排，不公平。所以你就开始埋怨，整个餐点非常不符合你的胃口，开始不断的抱怨埋怨，说我要吃牛排，然后地上画圈圈，就是我要吃牛排。还是没有人理你，就是没有牛排。这时候到底这游轮在干什么？然后开始14天的旅程就这样展开了。结果14天当中只有抱怨，在房间一直抱怨，一直抱怨，14天就结束了。你可以继续抱怨，你抱怨这条船说，我不想去看什么地中海，我想去看阿拉斯加的极光，就我就要去看极光，我要去看冰山，你带我来地中海，我不开心，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船长，你怎么可以随便带我去哪边去哪边？我决定跟小薇去挟持那个船长，我们要去那个冰岛，我们要去北极，我们要去看那些好看的。我们想去做我做的事情都不行吗？为什么你要带我去哪就去哪？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是很多基督徒的一生哎。我们常常上了这条船，做的事情就是开始抱怨，开始抱怨。我们在心里面深处常常指控上帝好不公平，我好不喜欢。我指控上帝，上帝你怎么这么的霸道？这个船长怎么可以这么无理？没有让做到我想吃的，我要什么都不给我，不给我享受。船长告诉你，你可以去甲板走一走，去看看外面有很多的风景，船上有好多的设施是你可以去享乐的，你可以去玩，可以去放松的。但你却不高兴，你躲在房间里面找你的朋友一起打牌。如果你要打牌，你在岸上打就不用上这条船。所以我们常常把我们一些属世的观念带到这个船里面，把我们在外面的生活，再常常在外面打牌的生活也带到这艘船里面，在船里面继续打牌。船外面好多的风景是我们可以看的，船有好多的美食，好多的娱乐，有游泳池，有健身房，可能有电影院，你可以去享受的。但我选择把我的不舒服带到我的房间，继续的发飙跟神埋怨。很多基督徒进到因着恩典的门票，进到神的家中，我们不断的跟神埋怨，我们不去享受。求神帮助我们上了这艘船，就好好的去享受这趟旅程，不要想要试图去改变这艘船要走去哪里。我们看看上帝的工作，这就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我们知道上帝可以比我们做的工作更棒、更荣耀、更美好。于是我们在旁边就来好好的观赏上帝你要做的这些荣耀。而我们可以参与其中，成为他荣耀的器皿，是何等的恩典。唯有不懂得感恩的人会跳出来埋怨上帝，你为什么那样，你为什么那样，你为什么让这个人上来，你为什么让这个人下去。你会不断的埋怨上帝的不公平，你不会因为你今天进到球鞋店买到球鞋而觉得感恩，你反而开始数说跟店员讨论这双球鞋哪里不好哪里不好。这也是很多老基督徒在教会久的光景，我们已经失去在这个救恩船上面对神的感恩。神给我们一张船票，因为恩典我们被邀请上了这艘船，享受它。上帝有很多很多的丰盛的恩典，他不怕你吃，他不怕你玩。在你会发现，当你进入到这艘船里面，你愿意敞开心去享受神的恩典。在小组里面，你会听到很多你以前没有听过的，感受到很多以前没有感受到的爱，因为你不再被自己的埋怨跟抱怨所包围起来，不再淹没在那个不舒服跟不愉快的环境当中。学习感恩，看见神在这条船上为你所预备。这条船每一个乘客，每一个游客都是神精心预备安排的。他们上的船跟我们一样，你没有担心船上食物不够，上帝会给你有丰富的供应。我们只要顺服在上帝的带领，让他带我们走这一趟人生的旅程。如果这条船上面我们只是很认真的遵守上帝的规定，像犹太人一样，上帝啊，我都有遵守安息日，我有遵守十一奉献，我没有做这个，我没有做这个，我没有做这个， 没有错，我在船上面我没有带宠物，我没有抽烟，我没有大吵大闹，我很安静。你守了所有的律法，所有的规则，但你会发现这趟旅程太无聊了。这14天旅程当中，你完全没有享受到一天去享受到这个船上面带给你的乐趣。也许你活的一辈子，到神圣最后一刻，你会发现回首一看，我没有一天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快乐跟平安，我永远不晓得什么叫真正的喜乐跟盼望，我得到只有埋怨跟小心。我小心的怕得罪神，我埋怨上帝的不公平。我们可以更积极的去享受那些消极的不该做的，可是积极的我们可以去享受去做。很多基督徒用尽他一生力量跟上帝在抵抗，问上帝说，上帝你怎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不能抽烟，为什么不能喝酒，我为什么不能发生婚前性行为，我为什么不能外遇，我为什么不能赌博。不断跟上帝在做这种 argue 的时候，这样的人就是犹太人，就是犹太人。我们并没有享受到这艘船当中跟神同行的快乐。最后我一段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讲念这段经文好吗？请来。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何等的佳美！我们常用这段经文来鼓励弟兄姐妹，要做什么？要传福音。你们做的一件事情多么的美，这是何等美的一个脚中，你们去传福音就去传。所以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认真的去传福音，去得到那些未得之名。我们要在福音里面是有参与这样的计划。可是经文好像还有第16节，对不对？16节说什么？只是人都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很抱歉，传这么多没人理你。你传了这么久都没人信福音，搞了半天你传的都没有人相信。这个逻辑往回推，会非常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刚刚看一下这个逻辑，看到前面的经文，他说什么？照理来说，你今天有差。有传，有人听，就会有人信。可是你又告诉我，你做这些事情，没有人会理你，没有人会相信。那有上帝，上帝，那我为什么要传？就是我刚刚一开始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他已经被上帝拣选预定了，我不用传，他都会信主；他都不相信了，我为什么还要传？这是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要去传福音。先知书我们看到，每一个先知传的福音，有没有人相信？没人理他。而先知都不得好死，对不对？先知过一个非常悲惨的生命，他怎么传就是没人理他，没人相信。我有一个很厉害，大家知道谁吗？他传的全程都悔改，约拿，对不对？约拿全程悔改，他也心不甘情不愿说要不要信耶稣，不信就大祸临头，然后全程就信耶稣了。可是其他先知、哦、你们要信耶稣，不然那个上帝的灾祸就临到你们，讲半天吹个转坡没人理你，他讲你要不要信随便你，然后走了就信了。你会发现这个好奇怪哦，非常非常奇怪。不是你今天遵守这个法则，我受到差遣，我去传了，有人听了就信了。先知书这么有恩高，每个先知这么有恩高，他怎么传就是没人信。我们常跟牧师说，牧师啊，我们传福音要有传福音的什么恩赐啊？好、哦，我好像没有这恩赐。你要传福音要什么？要动力，要热情，要敢说话，要怎么样？要有负担，有使命，这样很多讲了很多，可牧师我一个都没有，怎么办？所以结论是我们跟传福音团队没有关系，我们不能加入，因为我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我不能加入传福音团队，因为我一点传福音的恩赐能力都没有。那我们来看这些先知有没有传福音的能力跟恩赐。先知这么有 guts，他们可以讲神的预言，神启示，他直接告诉他你们国家将来会怎么样，你们将来会怎么样。这么有先知恩赐的人讲的话都没人听，更何况是我呢？根本没人要听，所以我放弃传福音这件事情，好吗？当然不好。好，为什么呢？那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去传福音？我告诉大家，传福音的事情上面，其实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找任何理由说我们不去传福音。原因很简单，因为宣教是上帝的计划，上帝是一位宣教中的上帝，是已然跟未然， 他不断在进行，而且已经完成。现在还在宣教，但他在将来已经完成。这就是上帝在预定当中所做的工作。上帝不断在宣教里面有份。宣教不是靠你的口才，靠你的能力。神自己会工作。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的工作做什么？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他怎么来，不晓得他怎么去，他像风一样。圣灵要工作，没有人可以掌管他，说上帝来给他信耶稣，不可能。我没有办法去挟持上帝做一些事情，上帝自己会工作。那你说，那我们要做什么？我要鼓励你们，我们要参与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我们要与他同工，我们可以与他有份，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工。不管我有没有坐上这艘船，船会继续开，它依然会走向这条航线。不管我有没有去吃船上的东西，船依然会预备最好的给我们吃。但我们常常会去里面去跟上帝argue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传福音就是好像上了这艘福音船，上帝会继续做他福音的工作。你可以在旁边观看上帝的作为，双手一插，看说上帝，我看你怎么做。但是你可以选择说，上帝，我能不能与你同工？我能不能参与在你的福音事工计划里面？我想要在这个荣耀的事情上面与你有份。有一天我们回首去看，你会发现，上帝成就的每件事工当中，你都参与其中，这是何等的荣耀！你拿到了门票，你却不享受；你拿到进到福音船的门票，你在那边等待、抱怨跟埋怨。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既然拿到了这个门票，尤其下个礼拜受洗的弟兄姐妹，好好享受这一趟信仰的旅程，直到我们见主面那一天。最后，我让这首诗歌来成我们今天最后的祷告。这首诗歌是要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回应上帝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奇妙的爱。我请敬拜团用这首诗歌来服侍我们。当我们唱第一遍的时候，这首歌可以成我们的祷告，可以成我们的祷告。